那再往下他就开始说了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哎，这个我不说话。各位姐妹，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丈夫？顺服自己的丈夫到底难在什么地方？
就看你服不服气啊。
那就是不服气啊。
不服气的时候就应当背这句话呀。
哎呦，那不行了，这个硬来是不行的。你越是把自己压下去，总有爆出来的，压得越重的爆得越响，知道吧？
这句话可能难一些，好像还是哪一本书啊？如同顺服主那句话比较容易。应该是以弗所书的，反正你是想说不是顺服他，是顺服主就完了。
Jennifer 的诀窍是吧？不能顺服的时候想是顺服主，为了主的缘故，奉主的名顺服你。其他姐妹有没有什么交通啊？有没有什么分享啊？
不是，你每次顺服了，就是神给你加一分。
他在那记账，神给你加一分，你在计算你丈夫的恶。
现在感觉很难遇到这种事情啊，就是你比方说家里面的事情一般就是都是听老婆的，对不对？就很少有
谁敢
需要去顺服丈夫的机会啊，就是你想去顺服的，你很难找到这样的机会啊。
哦，所以你在家里面都是强势的，对，
没有机会顺服。
你比如说有事情发生了，他说那你说怎么办吧，那我顺服他的意思就是我说了算呗。
那你有个早就学乖的丈夫，对，因为既然你不顺服他，至少他顺服你嘛。丁青啊，丁青啊，你的老大姐给我们小姐妹一点怎么讲啊？
不要问我，最难的就是这件。
哎，这就问对了嘛。
他这个里面的英文是 submit， 我们翻译成中文就说顺服，好像 submit 和 obey 这个英文这两个应该有 difference 吧？
什么样的 difference？大家都很有兴趣听。
我在 submit 的就是说，比如说对待同样一件事情做这个决定，因为丈夫不管怎么样，从神的眼光在家里，丈夫他是头，就是他对任何事情他都要负责的，不管这个事情是他做的决定是错的还是对的，他是要向神来交代，所以我们要 submit，
嗯，
就是愿意把这个权利交给他。他如果做错了呢，他会从中 learn lesson。
嗯，
就是这个 order 是对的话，神也一定会保守，至少不会出太大的错误。彼此要顺服是obey，就是说要在主里的顺服。但是在这里面的，我觉得看英文的话，可能
对
呀呀还是有区别。
我记得有个姐妹有分享过，就是说，好像跟认命比较相关，就是你到底认不认命。
所以我说这是法律漏洞吗？ submit and obey。
没有，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因为都比较就是很那什么，但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因为走过一段年月的时候，觉得有些事情你就看得很淡了，因为不是必要非争的谁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会就是说他掌管这一切，不管大事小事。所以特别是在有一些事情上，就是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不是说放弃我自己的决定，但是我愿意尊重你的决定。
尊重这个字挺好。这件事情他的确不容易，但是为什么他老是不多讲一讲？所以这么一句话他就丢下来就算了。这句话里面有没有诀窍？他既然这么难，一般来说他总是会给我们一些解方，或者给我们一些我们讲的诀窍，让我们能够把握得到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克制肉体的私欲，他其实他的诀窍是你们已经
死，就是说在主里面，
在主里面的话就有点忍气吞声，对不对？这是有点大人不跟小孩斗的意思，对吧？
嗯，
其实这里面是有诀窍的，就是自己的这三个字。你的孩子因为你认为他是自己的，所以你什么都可以，你有非常大的忍耐，你有非常大的忍让。 OK， 丈夫呢就往往你不认为他是自己的，他是跟你作对的。所谓自己的就是他是我的一部分嘛。我以前出去跟姐妹们讲这件事情，他们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说，你需要把你的丈夫当成一个残障儿，比如说是一条瘸了的腿，对不对？保罗不是讲吗？越是软弱的肢体，越是不荣耀的肢体，越要给它加上荣耀。因为你一条腿如果是瘸了，那你不往上面加力气，你也不会怪他，你会想尽办法替他省点力，对不对？让他舒服点。为什么？那是你的，
这是你的
腿
的，对，因为这是你的腿，
这是你自己的。 这你自己的丈夫，就是你已经嫁了他，你在神面前你们两个是
万你不到什么一条瘸的腿，你就把他当你的儿子就完了。
啊，对对对，这也可以。真心讲话干脆直接了当，当你的儿子。这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了，但是你自己的就好办。如果你认为他不是你自己的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就很麻烦。在神面前二人成为一体，不但是奥秘，这是诀窍。你不能再嫌他了，因为他是你的了，你已经嫁给他了。你什么时候把丈夫当成自己的，你也可以说，就刚才柔道讲那个认命是其实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。为什么这个想法往往带给姐妹不少的力气，但是认命是消极的，自己的是从神来的力量。你要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我也常常劝在绝望中的姐妹，我常常会这样劝她，你要想啊，你这个丈夫啊，神还能够把他托给谁呢？是不是？这是你的荣耀 ,OK? 所以我们讲话当然是不会腰疼。但这里面是真的是这样子，你要知道这是你自己的，是神所赐给你的，是神所量给你的，而且这是一辈子的，他跟你在一起，你能够好好歹歹一拐一婆，你把他当儿子当孙子，总之你们两个呢是走到神面前了。你放心好了，等到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的时候，他会对你觉得很不好意思，那个就是你的赏赐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轮到弟兄了。
还真是，他没有说自己的，
你们的，但是也可以翻成自己的了。Your love, your
没有，那个叫 your own。
OK, 好好好好好 husbandsLove your own wives, okay? And to not be bitter against them. 这个中文翻成苦待。什么是 bitter against them? 这段其实是应该让姐妹来讲。因为没有一个弟兄认为他自己在苦待他的妻子。可是妻子常常会觉得自己被苦待。这怎么回事？什么叫做 be not bitter against them? 他怎么会选这个字？什么是 bitter? 苦待我们懂，苦待就是打他、骂他、虐待他，但是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意思。
是什么是翻译成 bitter 啊？我这里怎么都是翻译成 harsh 呢？
King James 是 bitter。
bitter 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形容词， harsh 是有点在行为上已经表现出来了。bitter 呢在那个以前，
bitter 它不一定在行为上嘛，
就是让你的妻子心里觉得苦。
对，什么样的事情妻子心里觉得苦，那丈夫根本就还不知道，对吧？
不知道，他觉得这不挺好的吗？你这还
挺好的，你那么给我找什么麻烦？对对，
就是你自找麻烦，
就给找苦吃的，
你还来找我的嘛。
对，这个丁阿姨你需要给我们年轻弟兄上一堂课了，对吧？
我上什么课，我又不是标准的，我自己做的一点不好。说到这儿我都懂是怎么回事，就是。
不，他这个话很准啊。
看上去也没苦待，也没打你，也没。
对呀，就是啊，可是实际上他不是在讲那个
东西。不舒服，心里面觉得苦，
苦待我。
你反过来讲就比较明白，难道我不打我太太就可以了吗？难道我没有给他 harsh treatment 就可以了吗？不行的啦，他讲的是比这个深的事情。什么是 bitter against? 那这个 bitter against 跟 love 一定是相对的。他是要爱你们的妻子。还有呢，还有呢 ,Jennifer, 你们老夫老妻了对吧？
估计就是嫌你老婆烦了呗。所以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嫌老婆烦。
或者这个嫌字其实就很好了。你不要嫌他，不管嫌他什么东西。有一些的丈夫呢，他就嫌他妻子没见识。在教会里面啊，在朋友中间啊，他就不要他妻子讲话，
不能上台面。
就老觉得他妻子讲的讲的不得体，其实他妻子讲的往往是对的，是他自己不得体，他就对他妻子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过度敏感啊，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，就是带不上台面，他老觉得他妻子丢他的脸，那个是很不对的，那个不是爱，对吧？其实弟兄需要学习的就是，你要把你太太摆成你生命中。除了主耶稣之外，其实这个是不分的啊，就是主耶稣托给你最重要的一个人，这件事情你要是能够做到的话，那很多问题都可以避免啊。所以叫做爱你的妻子嘛。所以圣经里面当然就说，神为什么只造一个人，不多造几个人？哎，他要多造几个人，那你叫亚当一下看见两个女孩，那了得吗？对不对？在亚当夏娃的世界里边，亚当最需要照顾的就是神交托给他的夏娃，就这么简单，他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 啊，那这个职分在我们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所谓爱你的妻子，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跟你的关系比他是更亲密更重要的，这件事情你得放在心上。那爱你的妻子呢，一定包括你心里面不能对他存任何的，如果是 bitter 的话呢，我们换一个字可能更容易懂，就是埋怨嫌弃。你要是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，那你的妻子呢往往是他就不会跟你闹情绪，就这样好了。你的妻子觉得他得到尊重了啊，他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，那他对你的顺服也就很简单了。而且往往你也不要他顺服你，因为他常常有很好的主意。像我这种什么事情我都不拿主意问我太太，什么事情都他决定，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好像压力很大。但是没办法啊，基本上呢，这个弟兄们往往心思不在他的太太身上，这是我们的大毛病。我们也习惯了，反正这个太太呢很能干，也很顾家啊，什么都好，也不用我担心。那你逐渐逐渐，你就他在你心里面的地位就不是这么显明，不是这么重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再加上你可能嫌他烦啊，嫌他啰嗦啊，这个那个的，你就会对他有 bitter。那这些的 bitter 在他就会觉得很难受，所以这个是我的想法。好，我们再读一节啊，就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怎么样 ，Jennifer， 给我们解释解释啊？你一定听过很多的教导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
这好像是做父亲的吧？别问我。
哦，我的圣经我记得是做父母的啊，他有讲做父亲的吗？那什么意思？你旁观者清嘛？你觉得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免得他上了志气？为什么会让他上了志气？这话怎么说的？
我常常就犯这个毛病，发脾气呗，比较容易 discourage 他们。
为什么发脾气会 discourage 他们？为什么会让他们丧了志气？这中文翻的跟 discourage 不太一样，对吧？
就是小孩子需要常常鼓励嘛。对啊，你老是说他不好啊。像我们以前好像，我就感觉好像大部分人总是觉得说，你挑出他的不好，你可以帮助他成长。我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常常有这种 mentality， 有这种想法吧。但实质上是应该更多的鼓励他们，比较容易帮助他们成长。当然也不是说对他们短处就一点不见，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你说话的态度啊，怎么一个方法去 present 这些啊，这些可能都需要考究一下。我是觉得
这个中文翻的惹儿女的气到底什么意思，常常有人说不要让你的小孩子生气，这个话不对的。他到底是这个气是谁想了谁的气，是爸爸的气，是儿女的气？
父母在生气啊，
是父母在生气，这个叫惹儿女的气。不要在怒气里面责备你的儿女，
不要带着气责备他们。
对，或者你至少要讲呢，不要挑起你们双方的
气，不要被儿女惹气，就是在生气的情况下再对他们撒气，然后就气上加气，到最后大家全部爆炸。 对，
就是气上加气。这个可能最准确了，因为你自己也在生气，你挑衅你的儿女，你的儿女也气，这个情况是需要被避免的。那这样的情况出来了，他们会白话的就是翻成他们的 spirit broken， 中文讲上了志气，也可以说是他被 discouraged， 他被 spirit broken， 就是他里面有的东西他被破碎掉了，他被打坏了。那最明显的情况就是说他不再跟你交流了，因为他觉得跟你说不通，
也不想跟你说，
不想跟你说，
觉得你也不想听，
你们两个就没办法沟通。很多家长有这样的问题，跟他的儿女没办法谈下去，一谈就吵，一吵就不说话，所以就没有这样的沟通的管道。他们好像已经失掉了这种好好说话的能力，这个是很危险的情况。那这个主要的解决的是在乎父母，不是在乎儿女。
嗯，
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交通有关于这件事情啊，跟儿女之间的事情呢？
好像因为从小在那个家庭环境里长大，就父母对我们也是这样的，
对，
根本就是，
这是
完全不在乎你的感受，是吧？
对，他不在乎。
然后到了我们这一代呢，对啊，好像自己很在意，很竭力的说，我一定不这样对待我的孩子。但是呢，你做出来的呢，还是一样，还是老样子。但是感谢主，好的一点就是说， 你做了以后你会知道是不对，然后呢你靠着主啊你试图去修复，这个还是我们一点点有救的地方。
对对。
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蒙哥说的那个，就是说你不能靠这个啊，你不能靠这个修补，有的时候修补的修补什么无药可救了。你像我要跟我老大呢，可能就是就可能就一直以前那个老的那种做法，对小的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还是不行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，就是这圣经一直在心里头，但是呢，你到做的时候，你就跟这个圣经所要求的，就是差的就完全就是离题万里吧。这中间有一个什么，究竟有个什么技巧在里头？
你就多跟你家老大交流交流嘛，他一定可以给你一些，对不对？
我们现在好像就是应该在这个上没有问题，因为老大也大了嘛，而且老大呢也非常能理解我，
对啊，
所以说也敢于把这些话跟他讲，对吧？
所以我说你多跟他交流交流，他就可以给你一些建议，
教
你怎么去教导这些小的嘛。
是，他是会经常给我一些建议。
那就好了。
他也算是过来人嘛，就是一个受害者。
过来人，受害者。
你安慰其他。
对。但是还是很难，还是很难，真的是很难。特别刚才说的，就是你不要在你的气头上，你的这个气头上，你会有生气。有时候他确实做的也不合适。不能说他做得好啊，他真不做得不好，还是有时候他调皮啊什么。但是你就不能就是说把握这个度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先把气先放在一边，然后再教育他，或者说等我气消了以后再教育。这你可能是做不到的，你可能现场就是执法了，现场执法。
执法。
就像警察一样的。
陆家，你养儿子也养了十年了是吧？你这交流交流，你那边怎么样？
我最吃亏的可能是上一二年级，现在国内不是有个东西叫你们那边叫 TikTok 那个抖音啊。我后来看到自己生命的写照了，就是家长要教小孩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把自己得反绑。
对。
或者气的时候要打开冰箱的门，就是当你后来我其实也祷告寻求，说这辈子从来没跟别人发脾气，发的最多的其实是老妈和儿子，老婆都还早，老婆也没怎么生气，但是这个气有点是对他的这个表现能力好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嘛，
恨铁不成钢。
哎，我觉得这个是挺不好的一个习惯。后来我现在这两年啊，从三年级开始调整的。就跟他约定，我说不会的就改，但是一次不行就再改第二次，所以我上个学期基本上我都没管他的学习。感谢主啦，他就大概知道我这个就是态度要好，其他都 OK，然后可以跟他多聊聊。他懂了他愿意，我发现不是在怒气中管教，但是哎呀，就是越来越看到里面的那种死角吧。好像圣经是知道一大堆啊，但是你发起怒气来，哇，还挺像个小魔鬼一样。
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是有点没。
也是很伤孩子，我觉得看到孩子的那个眼神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发现说，也许小的时候也受到过惊吓，受到过那爸妈生气，他们吵架，要寻死闹活的那种状态，我小的时候有经历过那么两次。后来发现说这东西对我里面有点影响，但是我想要及时踩刹车了。然后那我就花了一点时间跟我太太一起祷告。对，一起吧。
感谢主了，感谢主了。他们这个美国人常常讲一句话，我觉得是蛮有道理，他说每个小孩都不一样，当然有几个小孩你就会知道每个小孩都不一样。然后刚才 Alex 讲的那句话我是觉得很重要的，你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，就是说上帝把这个孩子托给你呢，其实你并不知道这个孩子，尽管在他身上可以看见很多你自己跟你妻子的影子，可是神在他身上的计划，他的长处是什么，他的短处是什么，神要怎么塑造他，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，或者我们讲的性格，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从旁边观察的，需要去培养的，让他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里面啊，能够很健康的成长起来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他到底是个西瓜是个冬瓜啊。那这个是往往中国的父母亲啊比较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去做的事情， 那尤其在环境底下要升学啊考试啊这个那个的，所以你就啊就是把所有的孩子往那里面挤啊啊。但是美国这边的话，很多的美国人他们自己也是胸无大志，对孩子也是没什么指望，只要你活得开心就好。那这呵呵当然不是说这是个理想状况，可是往往它也有它的好处啊，也有它的好处啊，就是我们因为对孩子的观察太接触太多了，你能够看到太多的事情，所以你就会手痒，你就会想去修理它。你像去这里螺丝转转，那里拧拧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就放它。给他一点比较长的时间去观察他，去相信他，去鼓励他，往往就会解决一些这类的问题了。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跟我们的经验啊，嗯。